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恩，我见到我的老朋友啊，也是我的校友，就是你们的啊叶传道啊，今天是非常的感恩啊。圣经说啊，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如果圣经说神只是亚伯拉罕的神，我就会很绝望。是不是只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的伟人，神才愿意做他的神？如果神只是以撒的神，我也不会有多少的这个盼望，因为顺命如以撒者，也是我远远所不能及的。但圣经说神也是雅各的神，那雅各是个什么人呢？按照圣经的这个记载，雅各这一生活了147岁，我们可以把他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我们借着雅各这个四个阶段，我们可以看一看雅各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都是这样的罪人，我们都是这样的有限。主，我们就求神，求圣灵，你今天你向我们的心讲话，你借着雅各，借着这一个从母腹中他就要抓，就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抓的这样一个人，以至于到了最后，主啊，因着神在他这一生的带领，借着各样的环境，甚至这样的苦难来去啊对付他，来去啊管教他，帮助他，以至于最后你赐福他，让他成为一个能够认识神、一生依靠神的人。主啊，我们就求圣灵你帮助我们，从雅各的这一生里面反照出我们这一生的光景。主，让我们可以，主啊，借着雅各他所学到的、他所经历的，也让我们学到，也让我们经历，以至于我们完全的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成为雅各那样完全的依靠神，完全的得着从神那里丰丰富富的祝福，就是这一位曾经赐福亚伯拉罕、赐福以撒、赐福雅各的神，今天你也赐福我们，赐福我们美德教会，赐福我们每一位。主啊，让我们一生为你而活。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从圣经，从创世纪25章开始，一直到创世纪结束，这个将近这个25章这样一个经节，我们可以把雅各这一生分为啊四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从他出生到77岁啊，他这第一个阶段，他与他的父母、与他的哥哥一起住在迦南地。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从他77岁，他逃离迦南，他逃离他的父母和哥哥，然后他去到他的舅舅啊，去到巴旦亚兰，在那里面寄居了20年啊，与他的舅舅拉班住在一起，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从他在巴旦亚兰他寄居20年之后，神又带领他回到他的出生的地方，就是迦南，就是从他97岁到130岁，将近这个33年的时间，他又在在迦南地，他又住在迦南地。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从他晚年，他130岁的时候，他因着饥荒，神应许，也神允许他，神带领他，让他寄居在埃及地，一共17年，一直到他170岁、147岁，他死在埃及这个地方。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雅各在迦南，在他出生，在他人生的这个前一半啊，在这个77年的这个时候哈，他在迦南地，他不仅享受他父家的这个丰富，他也享受他的母亲对他的那个偏爱，他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那在这一个阶段哈， 雅各信仰的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是他的父亲以撒的神。他常常听到他们对他讲起神，但是他没有真正的经历神，所以他并没有把他的祖父、把他父亲的神当成他自己的神啊。这一点从他后来他在逃难的这个路上，他在伯特利，他在向神他许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啊，这是记在创世纪28:20-21啊，雅各向神许愿。雅各人生这第一个阶段，就是他自己为自己捞好处啊，他自己为自己去抓各样好处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他从母腹中，他就是先，他就与他的哥哥相争啊。在创世纪25:21-22这里面说，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就是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啊，他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就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可见这个双胞胎在他妈妈的肚子里就打得你死我活啊，以至于他的妈妈利百加难受的都不想活了啊，说活着真的是啊，死了比活着还要好。所以到了日子，他啊妈妈就先生了他的哥哥以扫。圣经26说，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着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实际上就是抓的意思啊，所以啊翻译成中文，实际上他的名字就叫抓啊，就叫抓啊。如果是今天要我们中国人，如果姓张就叫张抓啊，姓李就叫李抓啊。因此雅各他排名第二，他是跟着他的哥哥之后，他来到人间哈。所以但是他虽为排行第二，但是他十分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就处心积虑的，他想得到他。他偏偏身为长子的以扫哈，他的哥哥却不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他只追逐这个物质的享受啊。因此雅各就趁着有一次哥哥打猎回来，雅各就趁着这个累得头昏眼花的这个哥哥，他就跟他建议说，他说我可以用我刚煮的红豆汤跟你换你的长子名分啊。以扫根本也不看重这些东西，所以他只在意眼前的需要，所以他就一口答应了雅各啊。又过了许多年，年迈的父亲以扫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啊，他就趁着他还在世，他就要对两个儿子，他就要立下这个遗嘱啊，就是对为儿子在神面前祝福。我们看创世纪27:1-29，就是讲的这样一件事。那么雅各与偏爱他的这个母亲利百加两个人就合谋啊，他们就利用这个以扫外出打猎之机，他们就哄骗当时这个眼目昏花的老父亲啊以撒，他们就冒充啊他的哥哥以扫，他终于又骗得了父亲对长子的祝福啊。虽然雅各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凭着他的诡诈，他一步一步他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啊愿望，但是我们看到人用自己的诡诈所带来的实际上不是祝福，而是祸啊。所以雅各虽然得着了长子的名分，他也得着了父亲对长子的祝福，但是兄弟俩却因此而反目成仇，所以以至于他的哥哥愤怒到一个阶段，他甚至扬言说，当他父亲啊去世为他父亲居丧的日子，他就要杀他的弟弟，他要报仇啊。所以这里我也顺便讲几句关于这个以扫，哥哥以扫。许多人觉得以扫这个人不错 啊，不错，为人豪爽啊，而且吃苦耐劳，每天都在外奔波啊，劳苦。其实他的父亲以撒，作为当时的一个富户，有许多的牲畜，有许多的粮食，他也可以供给全家这个生活所需。所以因此以扫他常常在外面打猎，实际上他是自己的这个爱好，是他的喜好啊，是他的喜好，他喜欢在外面跑来跑去啊，不像他的这个弟弟啊以撒喜好很好，天生好静在帐篷里面啊。所以当他的弟弟啊这个雅各哈、啊、以红豆汤换取他的长子名分，在这件事情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虽然雅各是不地道哈、啊、这个行事不地道哈、啊、但是以扫也是自己心甘情愿他出卖他的长子的名分啊。弟兄姐妹，虽然今天的社会不再有什么长子的名分这样的一些哈、啊、但是我们今天活在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哈、啊、我们自己也是不是像以扫那样哈、啊、我们在教会，我们今天有许多的服事，也教会借着啊各样的这样的服事的缘故，在教会设立各样这种属灵的这样的职责，有长老，有牧师，有执事，有这个团契的主席啊，有组长，还有各样这个服事部门的这样的带领哈。那么弟兄姐妹，您是否看重这样属灵的这样的名分，在教会你服事神啊？我记得多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在他早期留学的时候他就信主，他就受了洗啊，他的学识他的能力都非常的过人啊，神都赐福他。后来他毕业，哎，找到工作，他做的也非常的棒啊，教会啊也看到他是一个人才，也希望他能够啊这个案例啊他为执事哈、啊、在教会里面能够更好的来服侍教会啊，来服侍人哈、啊、但是他以工作以家庭的需要啊，他以没有时间为由，他就拒绝了。他非常的啊，他工作非常的成功，他也非常喜欢运动啊，非常的喜欢锻炼身体，他非常的爱打网球啊，因为他人很聪明，所以他很快他就打得一手好的网球啊。后来慢慢也参加这个社区的一些比赛啊，他就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奖杯啊。你到他家里去，他的柜子里面就摆了这个一大堆的这个冠军的奖杯啊。后来这个年龄不大的时候，他就突然啊，医生发现他得了这个肝癌啊，而且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期，所以临终在这个医院的里头啊，牧师去看他，他就抓着牧师的手，他紧紧抓着牧师的手，他就不停地流泪，就不停地流泪，他也没有讲话。当然后来他就过世了啊，过世了。后来他妻子说他当初说他后悔，他就是没有好好的服侍教会，他把他的时间他大把大把的花在这个练习打球的上面，放在他这个运动的这个上面。所以弟兄姐妹，新约圣经在希伯来书12:16-17论到以扫，他是这么讲，他说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今天他借着以扫，他来提醒我们新约的信徒，就是提醒你，提醒我，是吧？我们今天我们有许多的机会，你抓住没有抓住？ 好似这样的一些服侍的机会，可能占用你许多宝贵的时间，占用你许多的精力，但是是神的祝福，你有没有抓住？那么我们切不可像以扫，我们一旦错过这样的机会，我们即使我们嚎哭切求，却得不到门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切不可像以扫那样，把时间都花在俗世的各样的活动和各样的享受的上面啊！我们应该趁着还有今日，我们把握时机，我们把握机会，我们服侍神。实际上，服侍神就正是我们蒙恩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哈。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时间不多了，弟兄姐妹。第二个阶段，雅各在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哈兰他的舅舅家度过的，一共是20年。雅各和他的哥哥反目成仇之后，啊，他的父亲啊，他的父母亲怕这个兄弟二人相杀啊，这个啊，以至于啊失去了他的两个儿子，所以就打发雅各，就让他去啊逃到他的这个外祖父家啊，所以雅各就只身长途跋涉，他就逃到遥远的巴旦亚兰，他的外祖父比土利那里，就是他的妈妈结婚之前啊，婚前的这个家啊。据说从迦南地的这个南端别是巴，如果是到这个巴旦亚兰，到这个迦南啊，巴勒斯坦最北边啊，这个巴旦亚兰大概是五六百英里，将近就800多公里这样的一个路程啊。这个在古时候是一段很漫长的路啊，如果是步行，至少需要一个月以上，特别是对于一个孤单的旅行者来说，实际上这是一段很艰苦，也是很危险的这个路程啊。那时候外祖父哈、啊，他的外祖父比土利已经去世啊。那么家里的族长就是他的舅舅啊，就是这个利百加的这个哥哥啊，拉班啊，在家里面啊是做家长。这个拉班是一个口蜜腹剑的这一个人啊，他口上他这个讲的会非常的动听啊，但是他心里面却是一个非常看重财力这样一个人，是对亲情非常的冷淡啊。比如举个例子哈，在创世纪29:14-15那里说，他说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班对他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即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你的工匠。实际上他就是看到雅各在他的家里面白白的吃白白的喝，在那吃闲饭，他就说你不要再这吃闲饭哈、啊，所以他说你要去给我干活哈、啊，然后呢你说你要干活，我给你什么作为你的工价哈、啊，就是不要在家吃闲饭了哈、啊。但是他你看他讲的非常的动听哈、啊，非常的动听，所以这个雅各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寄人篱下，他就给他的舅舅打起工来啊。那么以后的这个故事哈、啊，圣经里面、啊、记得非常的生动哈、啊。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骗人的这个雅各，遇上了一个比他更会骗的这个舅舅哈、啊，就是更加诡诈的这个拉班哈、啊。比如说这个后来这个雅各哈、啊，爱上了拉班的这个小女儿哈、啊，所以这个美丽的这个拉结，所以这个雅各就跟他的这个舅舅就说，我要为你工作7年，我要娶啊我所爱的这个拉结。这个舅舅啊当时就说可以哈、啊，就是同意，但是这个不曾想就被他的舅舅用计哈、啊，就让他误娶了他的这个姐姐哈、啊，长相一般的这个利亚。所以这个拉班是非常的这个诡诈哈、啊，所以这个雅各，而且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哈、啊，他说这个你明明答应我，为什么你把这个利亚你嫁给我？这个拉班说，在我们这里面，我们的规矩就是说，老大没有出嫁，老二怎么能够嫁人？哈哈， 所以但是他当初他不讲，不把这个讲明白哈，他就趁着这个洞房花烛夜，趁着这个雅各喝的这个人事不省，这个醉醺醺，他就把这个利亚他就这个抬到这个放到这个洞房里面哈。所以后来这个雅各为这个拉班他放羊，为他打工，这个拉班又用计，他十次改了他的工价哈，这都是圣经所记哈。所以这个雅各在哈兰这个在这个巴旦亚兰哈，也叫哈兰哈，这个20年他吃尽了各样的苦。神因为爱雅各，所以神就要管教他啊，就让他遇上一个比他还坏的人来对付他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工作，我们在生活中，甚至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中啊，你是不是也遇上一个拉班？你想躲你躲不开，你想和他斗你又斗不过他，哈哈，你每天都是活在这个难过的中间啊。那么弟兄姐妹，请你来到神的面前，你问一问神，你自己有什么问题需要对付，你心里面有哪些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个东西是你不能改你也不想改的啊，你这个老我的啊，这样的本性。当我们的问题，我们这个老我，当我们被神对付，神常常就很奇妙的就拿去我们这个难处，神就把你这个生命中这个拉班，神就可以把它拿去哈。所以雅各被神对付了20年，所以神就很奇妙的带领他就离开拉班啊。所以到了雅各的这个第三个阶段哈，这个雅各离开了拉班，他重新回到他出生的这个迦南地啊。将近这个根据圣经的记载哈，这个将近100岁的这个雅各哈，带着他4个太太啊，带着他11个儿子，带着他这个一个至少有一个女儿哈，还有许多的这个牲畜财产，他就回到了迦南地啊。这个故事就记载在这个创世纪32和33章这里面哈，弟兄姐妹合计回去去读一读哈。前面哈，这个32章前面圣经记载神如何帮助这个雅各脱离这个拉班的手，不是那么容易哈，不是那么想走就走啊，是神的手，神的恩典在后面，神祝福这个雅各来帮助他啊。前面讲了如何这个雅各脱离了这个拉班，回到了这个自己的家，紧接着又讲这个雅各他面前就遭遇了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就迎面而来哈哈。所以这个雅各听到之后就非常的惧怕哈，非常的这个愁烦哈。虽然在回迦南的这个路上，在离开拉班回到迦南这个路上，神使雅各看到神的军兵保护他啊，神的军兵保护他，但是雅各他对神他仍然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因此他还是想到要采取人的办法，他来应对他所面临的这个危机啊，危难啊。第一，所以他打发人他去探以扫的这个心意，看一看以扫到底有没有改变主意，是不是还要杀他啊。第二，他将人口和他自己的牲畜他分作2队，以免全部被杀。他说如果以扫真是要杀他，在他杀这个一队的时候，另一队可以逃脱啊，并且他是想到躲在这个后面哈哈，来逃避这样的一个危险。第三，他也知道向神祷告啊，他也求神来保护他，他用神的这个应许来保护，所以这是以扫他聪明他这个过人的这个地方哈。那么第四点，他也想借由赠送礼物来消除他哥哥以扫的这样的一个恨意哈。所以从以上这些策略就显示哈，雅各有信心，他跟神祷告，但是他的信心却是非常的不足，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所以当他打发众人过了河的时候，雅各他就一个人他留在河的这一边哈，他就来思想他如何来能够逃脱 目前这个雅他的哥哥要杀他这样一个极他在人生中这样一个极大的这样一个危难哈、啊。在创世纪32:24-25这里面说，那个时候是在夜间哈、啊，他打发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人都过了河，他自己留在河的这边。他说那时在夜间，他只剩下雅各一人哈、啊。他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这里面告诉我们，在夜间雅各一个人留在河的这一边，他苦苦的他在思想他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他说突然就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当然雅各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神的使者，就是神哈、啊。所以让我们看到，不是神的力量胜不过雅各，而是他要借着摔跤，借着整夜的这个摔跤，他要进一步的，他要来试炼，他要来训练雅各啊。首先神荣耀雅各，在这一个夜的里面，他让他能够整夜的得胜。他说后来神只是轻轻的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把，他竟然从此他的腿就瘸了啊。所以雅各这才恍然大悟，他说原来我所知道的这一个人其实就是神啊。所以创世纪32:26-29接着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你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就给雅各祝福啊。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神给雅各到底祝的是什么福，但是我们看到从此雅各不再一样啊。首先神问雅各的名字，显然神不是不知道雅各叫什么名字，他是提醒雅各认识自己一向的所作所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就是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啊，就是抓住的意思。甚至他们神在跟雅各，甚至在问他名的时候，很有可能雅各的手就是还正在抓住神啊，抓住神的衣服这样的时候，所以他说我不容你去啊。所以神给雅各重新命名，说你不要再叫抓了哈、啊，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从这个希伯来这个原文实际上就是有两个字组成哈，一个就是神，一个就是教力啊，就是教力哈、啊，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争斗哈、啊。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他与神教力得了胜啊，或者说啊直译就是他与神教力哈、啊。那么啊按照这个神所讲的，实际上就是他与神教力得了胜啊，所以说。当雅各他抓住神的时候，他就是得胜的时候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所以雅各他这一生，这个神给他起这个名，就是他雅各这个人生他新的开始啊。那么首先他雅各他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他去与世人来争斗，他放弃了这个雅各，放弃了这个抓啊。那么第二，他现在他愿意依靠神的恩典和力量，他就是紧紧的抓住神啊。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名字他神从神的心意上讲，并不是让我们基督徒不再去努力，不再去抓，而是告诉我们啊，告诉雅各，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去抓，我们应该抓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抓，我们应该为什么去抓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雅各他放弃自己的能力他去抓的时候，他靠着神的恩典，他完全的放下自己，他一个瘸的人，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这个人的时候， 他抓神的时候，神就给他祝福，以至于雅各他终于他可以度过他人生他最大的这个难关，就是他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平安的，他就与他那曾经信誓旦旦要杀他的他的哥哥以扫啊，他们就见了面，并且他们兄弟和好，兄弟亲嘴，兄弟啊嚎啕大哭，他们兄弟和好。因此无论在神的眼里还是在人的眼里，此时的雅各他是真正的一个赢家，当他不再靠自己的时候，他就真正他就啊得了胜。所以圣经里面在这里面说，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就像一个父亲他巴不得年幼的儿子能够胜过他一样，神的心意也是如此。丁道尔解经的这个系列，在这个创世纪这个解经这一本书里面，在这一节里面他讲得非常的棒啊，我念给大家听啊。他说这一次的冲突就是指这个雅各与神摔跤啊，他说这次的冲突将雅各一生的征战摸索带进摊牌的地步，他拼命的抓住不放，指雅各哈，生动地表达出他对神矛盾的心情，是一种既爱又恨，既轻蔑又依赖。他现在才发现过去卖力争斗的对象不是以扫或者是拉班，而是神自己。他说是神要管教雅各的骄傲，向他的固执挑战，所以神使他瘸腿，又为他命名，所以显示神一直是没有改变啊。神乐意让雅各尽情的去赢，去获取，去成就，但却是要炼净他的自我中心，引导他去爱人，当爱的对象就是神自己，而不是这个世界啊！感谢主，神借着创世纪，借着他啊对雅各的这样一生的这样的带领和管教，所以让我们学到这极宝贵的属灵的奥秘。所以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这是对雅各一生极美的一个写照，也是对你对我弟兄姐妹对我们极宝贵的提醒。从此瘸腿的雅各，有人说他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我们继续如果看圣经，我们就看到他凡事他不再依靠自己，他知道自己靠不住啊，他靠着自己去抓世界，他绝不再靠着自己再去抓这个世界，而是他是转而去信靠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他父亲以撒的神，而且他心里面真正有一个确据，说这个神就是他自己的神啊。所以当雅各的生命有这样的转变的时候，神就抬举他，神就尊荣他，让他可以站在法老的面前为法老祝福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第二段圣经。因为雅各的一生跌宕起伏真的是精彩，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选太多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请弟兄姐妹，当你读经你默想你灵修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创世纪雅各的故事可以再读一遍啊，非常的精彩。所以在这个最后的这里面，我们看到雅各他一介平民，他可以站在当时这个世界这个最强大的这个国家，这个法老这个国家啊，这个君王的面前，他可以为法老祝福啊。在这个希伯来书七章七节说，他说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 当然这是他是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哈，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神尊荣神抬举啊这个雅各，让他可以给法老祝福啊，这是雅各人生第四个阶段所发生的事情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他继续说到雅各在论到这个信心的时候，他说雅各临终时他扶着杖头啊敬拜神，就是他的拐杖，因为他年老体衰，而且他又瘸了一条腿，所以他拄着他的拐杖他敬拜神啊。这句话不但提示他对神的信心，他为着神将会借着他的预言来赐福他的子孙，他感谢神，他更表示他不忘在皮努伊勒瘸了腿的这个经历。皮努伊勒翻译过来就是我面对面我见了神，我的生命赢得存活，所以雅各就给那地方取名叫皮努伊勒哈。弟兄姐妹看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节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哈。雅各为了这个瘸腿的经历，他特要在他临终的时候，在他垂死的时候，他起来，他扶着拐杖，他来敬拜神，献上他最后的感谢，他最后的感恩，他承认神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让他瘸腿的这个事情上，让他完完全全经历他身体这种软弱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作为，乃是他一生之中最值得纪念和感恩的大事。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雅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实在的认识自己的软弱，不再靠自己来去抓这个世界上的好处，而实在是信赖神的恩典，每一天都紧紧地抓住神。我愿我们美德教会每一位弟兄和姐妹，每一天都紧紧地抓住神，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人的话就到这里。主，我们求那帮助我们在我们心里做工的圣灵保惠师，你让我们借着雅各这一生的经历，成为我们这一生的经历，让我们不再为自己去抓，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让我们紧紧地抓住神，让我们凡事信靠仰赖耶和华。主，你就必像你赐福亚伯拉罕，赐福以撒，赐福雅各那样，你赐福我们，赐福我们美德教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